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0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传统年俗与现代科技交融，各地群众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感受新春盛景。
春运客流增长明显，走亲访友和短途旅游成主流。
2025春节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7亿，再创新高。
美国首都华盛顿撞击事故无人生还，两机共载有67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为民的事无小事，大量工作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屋外白雪皑皑，屋内四季如春。大年初二，在辽宁沈阳长安小区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居民们正围坐在一起聊天做绒花，其乐融融。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小区居民郭杰：
激动啊，
都想上去
握手啊！
尤其我们这小区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他改造之后呢，他来看看大家，对我们居民啊，心灵上是一种特别的大的安慰。
建成已有30多年，时光在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留下了斑驳痕迹，但这些年来的集中改造，让小区旧貌换新颜。眼前这间功能丰富、窗明几净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是由锅炉房改造而成的，还有一系列适老化的细节设计，使居民们生活更加便利。小区居民陆军说，小区里子的改造更让大家交口称赞。
你看，像我们到这里来，我学画画，我学朗诵，我排得满满的，这幸福食堂啊，做这些饭菜啊，特别迎合老年人的口味，原硬搭配的也是物美价廉的。工厂的那个办一个大集，买一些东西都很便利，说实在真感觉是一种幸福感。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牵着城市发展。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对社区工作者说，左邻右舍对你们竖起大拇指是最好的评价，这让社区党委书记曹雪很有感触。
尤其是改造之后吧，就是你跟居民聊天，他眼里都是放光的，你一说到改造特别满意，发现有很多人又搬回来住了，肯定还是老邻居好。我就是希望在我这儿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同时，他们也能老有所为。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把社区工作看得很重。2021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贵州贵阳金源社区考察，他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你能够感到幸福，请你拍拍手。
这个春节，社区老少居民齐聚一堂，看表演、猜灯谜、学刺绣、打银饰，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大家在一起搞活动迎新年，感觉社区就像个温暖的大家庭。
社区里的设施啊，也十分的齐全，服务周到，可以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愁。
聚焦一老一小特殊群体，强化精细化、精准化服务，金源社区通过加快推进政务下沉服务，增设卫生服务站、养老服务站，开办老年学校，让社区的为民、便民、安民功能不断强化。金源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琴说，
4年来
我们将便民服务增加到了192项，让大家呀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办好事。我们还要继续的广泛收集社区民意，细化服务，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春节前，江西南昌光明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内的乒乓球活动室里举行了一届激烈的比赛，比赛的组织方是社区的乒乓球党支部。近年来，光明社区党委探索出去原型社团党支部建设新模式，以党组织领导团体，以团体吸引服务群众。光明社区乒乓球党支部书记胡小平：
既锻炼了身体，又开开心心，起到一个带头，大家和睦睦。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光明社区，要求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面工作带动起来。光明社区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从幸福食堂的开设到新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功能划分，大事小情都是通过开展党组织领导的民主议事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由居民自己投票决定。光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徐梅梅：
我们事前呢做到问需于民，事中问计于民，事后问效于民，全过程解说于民。我们将不断的强化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的社区治理理念，让咱们社区治理啊更贴近实际，更富有效率，更有人情味。
过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在光明社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说：
看到这么一个节日的景象啊，其乐融融，我也感到很欣慰。这个我们人民群众的这种祥和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奋斗的目标。
欢乐中国年，佳节共此时，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感受传统年俗与现代科技交融的新春盛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21年7月23日，
春节期间，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常开放。在纪念馆前厅，参观者领取答题卡片，答对后经核验可敲上春节限定纪念章。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表示，春节假期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惊喜等待观众前来打卡体验。
这里是初心始发地，同时的话呢，又是在一个春节的这样的节日之中，把浓浓的年味和对党的感情融在一起，会更好的留在大家的记忆中。
在河北石家庄鹿泉区德明古镇，处处都挂上了喜气洋洋的红灯笼。大圆戏楼前，活济公、小丑人偶、川剧变脸、抖空竹等传统民俗表演连番上阵，游客严晨阳：
和朋友一块来这儿玩了，感觉这儿挺好的，很有年味儿，还有表演，小吃也很好吃。
德明古镇工作人员表示，多种类型的文化演出一直持续到正月15，让游客们体验到烟火气文化味十足的中国年。
春节期间，四川成都高新区的交子大道举办灯光秀、科技展等一系列活动，设置了未来出行、智能伙伴、智慧生活、数字娱乐、智护健康五大展区，让市民和游客体验到最前沿的科技成果。成都高新区数字经济局人工智能产业处副处长陈超：
这里我们汇聚了20余项成都高新区本地造的高科技产品，包括会跳舞的机器狗、会送祝福的机器人，市民可以近距离线下的来感受我们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最新成果，感受的一个科技与年味相互碰撞的幸福年。
此刻您耳边响起的就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AI 科技庙会上新出道的海淀很潮机器人乐队演奏的金蛇狂舞。这支机器人乐队搭载超级大脑，配备先进的运动控制算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音乐艺术完美融合。表演嘉宾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研究生秦源说：
是一种很新奇没有过的，而且很有感觉，很有创新的一种体验。
首次和机器人合作，我觉得这个音响效果就已经很就是没有体验过的吧。机器人它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稳定，所以就是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练琴卡的节拍器的感觉。
AI 仿生人形机器人变身财神爷，送上美好祝福。人形机器人玩转京剧和变脸，北京首个 AI 兔爷化年俗。从大年初二1月30号至大年初六2月3号，新春科技庙会共打造了近百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北京市海淀区科协副主席刘传介绍，
我们聚焦了国内具身智能第一梯队企业和大模型领域最热门的应用，邀请啊广大市民和游客零距离体验这些领域的最新成果，实现 AI 普惠，既有科技范儿，又有中春节的喜庆劲儿。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8亿人次，全国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环比分别上升30%、17.1%，道路交通流量迅速回升。今天是春节假期第四天，预计群众出行以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等中短途旅游为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大年初二正是走亲访友的高峰时段，路网流量明显上升，以短途旅游为目的地的自驾出行开始增多，小城游、周边游、民俗游流量攀升。河南高速交警安阳段民警杨中华介绍说，初一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段日均车流量有40,000辆，初二日均车流量超过80,000辆。
假日期间高速交警全员在岗在位，我们采取了这个增加巡逻车辆班次，采取了这个视频巡逻了和这个路面巡逻相结合，巡逻和定点值守相结合。
铁路方面，大年初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950万人次，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34.5万人次。北京南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刘林运说，
北京南站客流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合肥、杭州、天津等方向，安排工作人员做好运输组织保障工作，车站全面开启了地下快速进站厅和即刻通道，确保旅客快速便捷出行。
此外，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放宽优化，外国朋友来华旅游热情高涨。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春运第一周，入境用户下载使用打车软件在国内打车的订单量同比去年上涨超5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农事新年的大年初一，受地震影响的灾区群众温暖过节，满怀信心重建家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昨天上午的定日县曲洛乡热木青村，不少人家都拿出之前煮好的羊头，当地讲究在日喀则农事新年大年初一吃羊头，是因为羊头在藏语里的发音和年头相近，象征着新年的到来。格桑德基说，煮羊头是他们迎接新年的重要仪式。
藏语一年年头叫龙宫，然后羊头也是叫龙宫，是谐音，所以在日喀则就有过年的时候吃羊头的这个习俗。
村民白马朗加告诉记者，昨天早上7点左右，他的嫂子就去井里打早水了，也就是抢最早的水带回家。村民们认为，水舀到第一桶水就意味着来年会有好运气。昨天定日县长索乡古榕村的桑杰家中也是一片忙碌而温馨的景象，桑杰正忙着切羊头，妻子卓玛次仁则在一旁剁肉馅，15岁的旦增索朗穿着新衣服在一旁帮着父母准备食物。
我穿了新衣服，我很开心，我还有很多这样的新衣服，都是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和政府发下来的，最喜欢的是这件上衣。
一家人共同忙碌着准备农事新年大年初一的午饭，团聚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待让这个小家充满温暖和希望。日喀则农事新年大年初一这一天通常是一家人团聚欢度新年，从初二起人们开始互相走访拜年，相互送上罗萨扎西德勒，也就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1月7号，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约6.15万人不同程度受灾。长索乡党委书记次仁旺堆说，灾区群众温暖过节之后就要推进灾区重建工作了。
初一初二嘛，这两天是让老百姓我下来然后休息休息，
我们香港部这两天就是主要是精力放在板块安置区域的一些安全生产和消防，最后我们重点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嘛。因为万一项目落下来，包括整体规划出来之后，我们要一个村一个村的要做嘛。
文化中国行。
正月里，江西婺源黄岭村鱼龙游舞，夜放尖树，璀璨灯火掩映在粉墙黛瓦间，充满着节日热闹与喜庆。2023年黄岭村获得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称号。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播出望山见水一乡愁，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
起龙。
正月里来闹花灯，这几天黄岭村的舞龙队再次集结，开始为一年一度的板龙灯表演操练起来。
有40多年舞龙经验的老手艺人于汉斌对于板龙灯如数家珍。
以前黄岭老百姓住在上面，每家每户他都有一张板龙灯的，意义就是祝大家农作物会大丰收，每家每户都有财气的。
板龙灯就是将百姓家常用的长条板凳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聚龙灯。龙灯走街串巷，表达着人们对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村口小广场上还有喜庆的五仙鹤、鱼灯舞。来自福建的游客秦一丹说，在这里才体验到久违的年味。
这个龙刚摆在旁边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它这个舞一起来哈，烟花一上，然后龙一跑起来，就感觉心里很感动，特别有年味。
黄岭村是热闹的，更是色彩斑斓的。每当日出山头，山间村落灰饰民居的晒架上，圆圆的晒扁里，五颜六色的丰收果实，形成独特的晒秋农俗景观，也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
来，3、2、1，到！
哇，好漂亮！
而就在10多年前，村里还是另外一幅景象。婺源本地文旅博主孙润军介绍，因为交通不便，好多人搬下山，延续了数百年的古村落只剩下1/3的住户。
整个村子呢就是比较贫穷吧，房子呢也很破，基本上年轻的都出去打工。
转机发生在2009年，当地政府以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的模式对黄岭古村进行保护性开发，对当地徽派古建筑群修旧如旧，大力发掘地域文化。黄岭景区运营负责人曹景忠还记得为完成老宅腾换挨家挨户做工作的艰难。
从我们平辈开始做工作，我的这个兄弟啊、堂兄表兄啊，就是一个个的去说服他，我们是捧着这个金饭碗在过着苦日子，一个个突破又做完了一户，离整个这个目标越接近了，他是非常开心的。
经过多年发展，黄岭村的年人均收入从开发前的3500元增长到现在的60000元。游客走在鹅卵石铺成的黄岭古街上，婺源古法打铁、绿茶炒制工艺、砚台制作技艺，近2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身边快闪式表演，他们沉浸式感受古徽州的文化之美。祝酒歌里唱道，不喝这碗南门酒，今天不要走，这是古人热忱的待客之道，也是家乡对游子的一一挽留。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与珍视中，如今的黄岭村终于成为一处可以回得去的故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个人养老金相关支持政策，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截至2024年11月末，已有7279万人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3点08分，2025春节档总票房含预售破37亿，其中大年初二单日票房 13.14 亿，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0亿。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等六部国产新片表现亮眼，电影市场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商业运营至今，已累计完成90个航次，接待服务旅客数超65万人次。蛇年春节，有近5000名旅客登上爱达魔都号，开启日韩春节邮轮游。 今年爱达摩托号计划到访国内多个邮轮港，开启中国海岸巡游主题航次。
中央气象台预计，昨天夜间到2月2号，我国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雨雪过程，其中甘肃东部、陕西南部、黄淮西部、江汉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9号晚发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客机与军用直升机相撞事故中无人生还，客机上载有64人，直升机上有3名军人，两机共载有67人。这起事故是1982年以来华盛顿最严重的航空事故。特朗普说，当空中交通管制员问直升机飞行员是否看到客机时，已经剩下很少时间。此外，从直升机的角度来看，也存在飞行员的问题。总台记者30号获悉，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初步报告显示，两机相撞事故当天，美国里根国家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塔台的人员配备水平不正常，因为与当天的时段和交通量不符。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获悉，经初步了解，华盛顿撞击事故遇难者中有两名中国公民，使馆仅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使馆也要求美方核实有关情况，并正式向中方通报，为有关遇难者家属善后提供协助。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美国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庞巴迪喷气式客机在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黑鹰直升机相撞后发生爆炸并坠河，客机上有多名花样滑冰选手和教练，包括儿童。国际华联发表声明，哀悼撞击事故遇难者。特朗普证实，客机上有俄罗斯籍人士，美国政府已与俄方联系，将协助运送遗体。
根据加沙地带停火换俘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30号释放第一阶段第三批被扣押人员。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0号当天，八名获释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都是2023年10月7号当天被哈马斯从以色列南部劫持回加沙的，他们已在加沙被扣押了482天。此外，另有五名泰国公民也在30号获释，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控制的奥福监狱于30号下午5点左右开始释放共计11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32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48名刑期不等的囚犯以及30名儿童。而根据哈马斯与泰国政府单独达成的约定，以色列将不会为五名泰国人再额外释放其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30号晚间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本周六的下一次人员释放做准备，同时还承诺要将剩余82名被扣加沙的以色列人员全部带回家。在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按双方约定，哈马斯将总共在加沙释放3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而以色列监狱则将释放超过1900名巴勒斯坦人。按协议规定，本周六，也就是2月1号，还有3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即将获释。以色列政府的人质问题协调员加尔赫西30号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谈判做准备，协议第二阶段旨在释放第一阶段未包括的所有剩余活着的人员，主要是适龄男性，下一阶段谈判预计将于2月3号开始。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叙利亚过渡时期总统艾哈迈德沙拉30号发表就任叙过渡时期总统后的首次全国讲话，他说，叙利亚将组建能够体现多样性的包容性过渡政府，所有叙利亚人应共同参与建设国家。
欧盟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2024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7%， 欧盟增长 0.8%。 数据还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经济表现不佳，分别环比下滑 0.2% 和 0.1%。
由于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超过了持续通胀，欧洲中央银行30号决定将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 这是该行自2024年6月宣布降息以来第五次下调利率。本次降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降至 2.75%、 2.90% 和 3.15%。
乍得军方30号发布，法国在乍得的三个军事基地已全都移交给乍得军方。乍得去年11月28号正式终止与法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法国12月10号开始撤离在乍得的驻军。
英国零售商协会30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3到2024年度英国零售商因盗窃损失22亿英镑。据悉，零售商已投入18亿英镑加强安保措施，但盗窃事件仍然多发。
乙巳蛇年春节是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非遗传承彰显中华民族自信昂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汇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是青海省西宁市黄庄区盐团旗制作及六街技艺传承人王福邦。咱们黄庄区的春节那可太有特色了，一到过年，社火表演就热热闹闹开场，无论是高台娃娃们的空中舞蹈，还是高跷队的各种惊险动作，都能赢得大伙阵阵欢呼。这些年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我们传统春节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借着春节热闹的场景，我也积极地向游客和年轻一代展示盐团旗制作及六街技艺，希望能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是山西吕梁的郝海军，在我们这里啊，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扭秧歌，锣鼓声也响，村里面的男女老少就装扮好了，拿上这个扇子、红绸子，随着鼓点就扭起来，心里就特别的舒畅。秧歌了，还有各种的唱词了，有对大家心中祝福的啊，也有歌颂祖国的。听着这种熟悉的旋律了，我觉得这才是家的这个味道，这才是过年了。
我是河南省汤阴县古贤镇跑围子传承人秦好平。跑围子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的一年我们满怀热情地对跑围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在这热热闹闹的春节里，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加入到跑围子的队伍中来，能让跑围子在新的一年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让这古老的非遗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中代代相传，永不落幕。
我是来自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的胡丽红。作为一位深耕少儿戏曲传承18载的教育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我的愿望就是让戏曲这一国粹之光在更多的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乾元镇独特的春节活动乾隆灯会中，我也将带领我的小梅花戏团为古城的人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让古老的戏曲文化与新时代的节日氛围交相辉映。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